踪，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我是华源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林若瑶。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这个华润啤酒的董秘 Kevin 总来为我们做一个近况的一个交流。然后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先请 Kevin 总来给大家整体的更新一下咱们公司前四个月的一个经营的情况，包括整体的一个战略目标。
我因为最近也有很多的会议，我就非常简单的说一下整个情况。首先第一个啤酒头四个月的量价我们都要增长，增长幅度多少我们不说，你们喜欢怎么涨都可以，因为问题是我觉得大家从低单中单也要判断啊，为什么我比人家好，为什么我比人家差，然后问一大堆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幅度对于我们怎么去体现这个策略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我会说我们现在高端化的发展增长是第一策略的规模效应，这些都基本上是on track， 是符合我们的这个情况。高端化至高以上的一个发展基本上我们还是持续的。然后喜地大家也知道，喜地那边出了一季度的季报，然后也说了中国那边有一个不错的两位数字，差不多20-30%的增长。当然他们的数字跟我们的数字是有一些时间差，他们会比我们慢2-3个月的。但是整体上面我觉得对于喜地的增长，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两位数字的增长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高端的品牌基本上在头四个月都有增长。人家四月份什么解释我不评论，你们问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啊，然后什么什么人家为什么这个量有怎样的情况的话我不评论。总之我们自身在全国来看的话，四月份的情况跟对比于一季度的情况我不觉得有那么大的差别。有差别就是可能会对比于一季度的情况会稍微会慢一点点，但是有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波动，大家昨天也看得到一些大的数据，也看得到四月份的情况没有说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差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竞争环境没有什么变化，你们可以看市场里边我们说什么都没用，你们自己可以看走一圈，你们看看渠道的一个情况就知道。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过去一年多都说我们现在不会通过压渠道库存的管理然后去做，我们是只希望我们的动向好起来。所以这个是整体情况。世界杯有没有影响，中国直不直播有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的经验世界杯对于整个所谓你们所谓的一个体育代表对于啤酒的情况有没有帮助，我觉得有，但是有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有没有那么绝对关键的世界杯的，所以就有好不好变成好，有好变成非常好，我觉得有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大的绝对的因素在里边。整体上面的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世界杯不是我们赞助商，我们不是赞助商的，但是我相信如果同行他们对世界杯有一些推广，市场有一些正面的反应，我们会不会对应的去做一些关于足球的一个活动推广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也是会有。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把世界杯看到什么一个 short term candidate， 一个短期的一个区块链的因素，大家在这个经济体里边生活，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体到底实实在在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实实在在我们现在是非常务实的把我们的业务做好，业务里边是不是等于高端化每次会也不是，但是现在的 我们包括前董事会主席，现在的董事会主席都说，现在市场是分化小众的，所以我们今年的策略的话，还是以首先以发展高端化为主，然后当然呢，发展高端化，中国跟国际品牌、商品牌驱动，然后在八到十档次上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推更多的品牌。我们在四月底推出了一个产品叫金冠，我们之后的话也是会推出更多的产品。有没有说对新产品有目标？有没有说新产品要做单商品？有没有说要做对很大的对应的投放？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我们会基于各个区域的它的实际的情况，他们的销售地区的销售的老总，然后去选择他们呢觉得最合适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高端这个发展的组合，以及八到十的一个产品组合。你这个也不等于我们呢不推这个超勇，只是在超勇推的同时，我们希望用一个产品组合进一步丰富，然后提供给更多的提供更多选择给八到十的一个消费者。整个竞争的环境，大家会关注就是春晚会去四川那边是不是面对很大的压力。去年的确是因为一些电商平台对于我们的价格的提示有一些扰动，所以去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今年我们已经推出一些针对不同的渠道，然后去对应的它的产品组合以及推新的产品，所以整体上面是穿到今天为止的情况还是比较顺利。区域来说的话，华东、华南以及四川、辽宁，相对来说绝大部分的地区，头四个月的表现还是可以。其中以华东地区增长比较快。所以整体上面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中低档就我们会争取它会齐平变动不大，但是整体上面都要看情况。然后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铝材的情况，铝材之前我们也说过了，铝材也好，丹麦也好，全面的量价我们都锁定，铝材锁的价格是一个范围，是一个价格范围，如果它超出这个范围，等于说它涨幅比较多的话，我们还要再看，现在看有没有超出我们的涨幅。我觉得影响并不大，大家也看得到，就是说一季度大部分披露的一个中国的啤酒企业，他们的毛利率都有改善的，所以我们也好，包括青啤，包括重啤，他们谈到这个所谓的一个材料成本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还是一个可控，可不可以提价？市场里边没有说过不允许提价，但是现在的环境。有没有去到有一些消费品公司跟你说这个材料成本的压力非常大，然后需要考虑提价作为其中一个方案。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像市场里边比较少，也不多，所以我觉得材料成本的压力还是可控，我们还是会争取希望全年毛利率变动不大，然后费用率我们还是会节省。但是节省的幅度肯定没有上半年没有二五年那么多，因为二五年我们省的比较多的是比较明显的是来自于员工的费用，我们各个费用都可以省，没有说只是省员工费用，没有说只是省这个所谓的一个销售费用，而且我们省不是单纯的砍费用，我们是找当中比较高效益的我们会多投，但是低效益的外来就带来到一部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的话，作用不明显的话，我们就不投，甚至不少投，少投甚至不会投这种情况。所以整体上面费用率还是有节省，节省可能会有一点点节省，然后整体上面的情况利润的情况在增长。然后白酒头四个月的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说现在的环境相对来说的话比较一般，但是有没有因为有一个同行他4月30号调整一些数据，然后市场的营运几乎跟他没有，但是我们去年年底已经做了一个减资的测试，然后做了 28.77 亿的一个减资，所以我们当时的考虑已经把未来的一个情况，未来市场的情况以及我们自身的发展，从一个比较谨慎 比较保守这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我们当时做的一个新的未来的五年的一个预算测算的话，首先第一个26年要争取齐平，所以26年的情况的话，现在来说的话，对于争取营业额跟利润，同比变化不大，这个难度大不大？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整体上面来说的话，我们还是稳步的努力在推进，然后包括了我们推广又利用了这个华润基地以及华润万象生活的上下游的客户端，因为哪些客群他们建起来，所以哪些如果能够用到他们推广成功，推广用我们的酒，用我们的白酒，相对来说的话，整个带来的效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当然它不能完全替代所谓现在的大部分的商业的模式，就是给经销商、经销商，然后给到消费者那样，或者是给到用酒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头四个月的情况，全年的情况的话，没公司没有给任何的指引，但是市场普遍，我觉得我们啤酒的业务全年会争取量有一个一单的增长，价会有一个向上，会有大概4-5个点的增长。4-5个点不是说我们特别的乐观，只是说去年下半年我们有一个一次性措施，所以整体上在去年的全年的这个单价是跌大概1.4个点，这个所谓的低基数的增长。然后如果你退出了这个所谓的 1.4% 的一个低基数的影响，整体的情况的话，我们争取的一个 VUASP 的增长大概就一个低单的一个情况，然后毛利率刚才说了变动不大，然后费用率结成，所以这个是全年的一个利润率希望争取有增长这个情况。然后白酒全年希望刚才说了希望能够稳下来，稳下来不容易，大家也知道，大家比我更懂更多的一些白酒的市场的一些数据。我们现在真正可能要更积极的去搞好我们的一些客户的经销商的关系，同时间去市场我很关注这个所谓的渠道库存在到底有多长。现在渠道库存，你说清了渠道库存对于你来说的话是不是有帮助？你现在清渠道库存，你等出来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不是积极的去再进你的库的，可能他会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考虑。所以对我们来说，去库存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最终的动效能够动起来，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性价比能够更多的去推起来。所以这个是白酒的情况。那最近的那杯以及全年的一个想法都跟你们分享了，然后最终关于这个股东回报，股东回报我们去年是53%，扣除了减值，不算减值的情况之下，整体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每股股市，就是说 DPS， 这个 DPS 希望能够有稳步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去年我们并没有大幅的提升这个派息率。之后2025年、2026年的情况的话，我们争取派息率可能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55-60这个情况，然后长远我们还是会稳步争取提升到7%。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美股不是刚才说的 DPS 能够有一个稳步增长的状态，所以在不是在盈利受压的情况之下，我的股市率就我的分红率就提高，是我们营运上面能够有更多的利润的增长，同时间我们也愿意分享到我们的股东，所以这个是大概的情况啊。最后补充一点关于啤酒最近的情况，餐饮有没有恢复？对比去年年底有一些恢复，但是恢复的力度大不大？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啊，1月、3月肯定比2月份好，4月份比3月份好，所以我有这个趋势，我有一个筑底反弹的一个趋势。大家很喜欢看到数字，然后反过来脚踏的解释。 我们实际上我们判断这个趋势，所谓的餐饮恢复，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去年年中因为政策的一个以及宏观环境的一个扰动，所以整体上面大家会知道，就是说年中的时候整个餐饮的所谓的氛围并不是太积极，是因为这个情况然后它慢慢恢复，而不是说我看得到一月份的情况，哦，一月份也舒服了，二月份也恢复了，所以我做什么，就是说这个不是做业务的一个方法，这个是分析师或者是一些基金找理由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相信啊，就是说看这个情况它会不会恢复，现在的情况它还是稳步的恢复，但是它有没有恢复到2025年年初的情况的话，还没到，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也不需要把所谓的一些你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个趋势，或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情况，把它看成包括了什么我们做大加工啊，我们做这些新的贴牌酒啊，这些是不是利润特别低，对于我们特别大的影响，也不是啊，因为现在的消费，现在的开源就是现在的源头就是在这里，消费者喜欢在这些渠道里边发展，而且这些渠道我做大加工，实际上我的利润水平是不是特别低，也不是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毛利率下边的东西我都不需要投的，我大部分都不需要投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大家3年5年前我看消费品我看的比较积极，现在昨天我去参会的时候大部分跟我谈的都是 AI， 但是我也是科技的一些科技股，但是我觉得市场在变，投资市场在变，业务也在变，消费者也在变，所以大家我觉得不需要拿过去一些所谓的理所当然，世界杯的必然要带头发，必然要竞争激烈，大家有一个人走出来说竞争我要增加头发，然后另外几家都会面对很大的压力，不要减少。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消费环境是比较复杂的，然后也是升级降级也有，但是它是不是等于高端化引导底，肯定不是，肯定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但是中国要走的路可能跟人家的国际的经验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不等于作为业务来说的话我们没机会的发展，或者是我们整个市场都是消费降级了，也不是啊，你看6818发展的很好啊，你看我们CGCG发展的很好啊，也是有一些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你们再去话就说啊，为什么CGCG做得好，为什么U8做得好，然后问一大堆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有很多业务里边有很多的构成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单一的我把所有其他的因素都按着不动，哦，解释这个就是因为一个原因的，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从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可以理解，但是从业务发展来说的话，我们想的东西可能会更多维度一点，所以这个是关于最近的情况以及这个所谓的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的，感谢 Kevin 总啊，刚才您也分享非常详细，涵盖了这个非常就是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基本都涵盖到了。对，我这边的话主要跟您先确认一下这个你应该是指说前四个月我们销量是低单到中单的一个水平的增长是吗？
没有说过，我只是说增长，我没有说过幅度，我说你的幅度你们喜欢怎么涨就怎么涨，我觉得幅度没有大点声。
明白明白。然后
我说全年
的话，
我说全年是争取一个低单的一个增长。
销量端低单，然后 ASP 的话是4-5是吧？
4-5是降上的一个情况，因为去年去年有1.4个点的一次性的情况。
对，明白明白。然后主要还是想跟您请教一下，就如果说我们就观察现在这个也基本临近旺季了嘛。就如果说把这个核心的这些高端单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洗地，我们的 CPX 包括纯生，然后以及您刚才提到的那个金冠，然后和这个低端的这个就中低端档次的这个产品去相比的话，我们目前的这个产品的发展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
对，刚才我说了，我说绝大部分的高端的产品，他们的都是有增长，然后中低档资源的情况会比 会比一季度慢一点。
哦，明白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25年我们公司的这个洗涤品牌，其实在24年那么高的一个增长的价，其实还是增长了20%。我不知道我们内部有没有做过说这个增长的来源的一个拆分呀、啊？比如说是进一步区域的拓展，还是说有一些渠道渗透，还是说有一些这个份额的抢占的这方面的？
我们呢，从策略来看的话，它是有节奏的。然后作为一个品牌，它可能在不同地区，有它不同的接受程度，所以有它的发展的所谓的前后的这个考虑，以及竞争的，以及它当地消费者接不接受啊。对普遍来说的话，华东地区比较容易接受国际品牌，当地的 GDP 消费水平也是比较高，所以我们的现在来说的话，大部分的量60%以上的量，60%以上的增量都基本上来自于福建、浙江跟广东。但是今年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包括了这个成都上四川，包括了上海，包括了这个江苏以及这个辽宁、武汉这些，都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发展。
明白。哎，这个的话，现在我们洗涤大概在我们公司体内的话，能够占到多大的一个体量？就销量吧。
超过80%。
啊，明白，明白。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在仍然有增量的区域，就是你刚才说的武汉、江苏这些地方。然后，如果说浙江和福建的话，其实应该天花板应该还没有到吧？因为这些地方好像，我感觉进一步向上，浙江有其他的几个百威，然后福建的话其实也是类似。
这三个地区基本上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百威亚达，这三个地区投资人的表现都是比较好，贡献比较大。
明白。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的空间。
嗯，明白，这个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先问一下25年情况，就是该问的洗涤。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其实去年下半年吨价是有点下降的嘛，这个主要还是之前说是这个有一些资源的这个增加的一个投放。想问一下，就26年的话，这一块
没有增加资源投放。我们说的话是24年下半，你说25年下半年嘛？25年下半年是我们在没有增加投放的情况之下，因为餐饮的一个转账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对中国部分的中国品牌，包括了春分跟融创，就是从销售费用一些间接的销售费用调到直接做到这个在终端的一个一个投放以及这些价格上面的短期的一个措施，这个动作在26年不会再做。因为你已经转上了，那你现在在转上的时候，再去波动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因为竞争，没有因为渠道库存而逼着我只需要做这个动作，所以我也没有额外增加，我只是调整我的资源，从销售费用调到更多投在这个直接在销售单价里面。
明白，去年是一次性的一个就是短期的投入，明白。然后那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产品具体规划，就除了我们核心单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个金冠，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金冠的话，我们如果说相比过去去聚焦比如打造这个 X 单品，然后现在的话比如说到新的这个产品的一个矩阵来看的话，这个资源的投放是会更分散呢，还是说会更集中呢？就会不会对原有的这些产品组合产生内部的一些或者说经销商层面的一些挤压和这个稀释效应呢？
所以我刚才说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新产品有没有说一个目标，我们没有说过一个目标，我们整个策略，整个8到10的发展的策略是未来几年的一个发展策略，不是说你们不要想，哎，我推新产品了，然后今年马上会出来很大的效果，然后我们很大的期待。现在这个环境，我不是说你推一个，你包括了我们的同行之前也说过推大概10块钱的一个新产品，也没有说目标，也没有说我们要做多少啊，没有的。但我看着这个市场，然后去调整。第二个，我们刚才也说过，我们8到10是以一个产品组合去打， 所以我刚才也特别的强调，我们没有说我们不投这个蔬菜，不投这个超用，而是说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地区的老总，你觉得哪一个产品在八到十的产品组合里边，哪一个产品你可以不选金冠，你可以说啊，我是为我的维持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地区品牌，我当地有一个地区品牌，我觉得它发展八到十是最合适的，我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为某一个品牌定，我们的吃八到十的策略是以产品组合，所以产品组合的定义就是说，我不需要针对某一个产品大单品，然后把它集中做。所以在这个情况的话，所以地区的销售老总他会知道到底他哪一个产品最合适在这里。我不是说我每一个地区啊都要推这个金冠，我们在推出这个新产品之前，有问过地区的销售老总啊，你们那、啊、我们要这些新产品，我们要这些产品组合，你喜欢哪一些？你觉得哪一个最合适？我总之我们就从产品的提供供应上面去给到他们，然后他们去选，然后他们选的时候，地区会要上他们地区的一个情况。当年从我总部，比如说你选总部推出的这些新产品，我总部上面肯定会做一些对应的一个投放，但是因为我不是全国性。我相对的投放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大家不要说，哎，所以说，哎，你做新产品呢，肯定你的费用就会发都花了，然后肯定你对你的利润也影响了。我刚才特别最后一段强调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环境不是以前我们或者是我觉得老人家以前理所当然想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环境，现在很多大家都看得到，比如说你去超市，现在的比如说盒马啊、大摩啊这些，它既有品牌的啤酒，你不论是啤酒什么也好，其实你看它既有品牌的，比如说某个品类，它几个月里边就换一换，几个月里边换一换，为什么？消费者在现在的经济情况之下，他追求的是新鲜感。他追求的是一些我要小众化、差异化带来的，所以你在这个环境下，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实际上我只需要我的最终目标就是你八到十要增加你的市场份额，怎么去增加，哪个品牌增加，对我来说现在这个点不是最关键。
明白。哎，那我进一步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整个次高端以上的这个产品的销量占比，因为我看25年其实我们都已经占到接近四分之一了嘛，那这个26年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一个占比要提升到多少目标？包括或者说更长期一点来看，比如说这个15整体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次高端以上咱们有没有一个销量或者说这个产品结构占比的一个目标？
我们没有对26年到底占比多少，当然提升了，但提升多少没有说过，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我们现在的高端化是不是到了一个成熟的程度？没有，因为这个次高级以上的占比，我们觉得从现在的情况到了30占比30或者是以上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占比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也不是最多，你甚至乎可能更多更大的影响力的可能去到35到40这个占比，所以对我们自身来说的话，这个高端化的路还要很长。你说35到40，我有没有可能在15里边能够实现？不容易啊，肯定不容易。当然我可以把低端的全部砍，然后砍到了，然后我的占比就推高，但是结果没意义啊，我们也要维持我们整体的规模，所以整体上面我们觉得你去到接近30啊，如果15能够去到接近30已经非常非常厉害。
是的，主要是我们还是体量确实是比较大的，我们有1000多万吨。对，然后
对我们
然后还
我们几个策略都有嘛，因为高端化肯定是我们首要的策略，但是增长是第一策略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保住我的规模效应。有一些产品的一个档次，我们跌可以跌一点，但是你跌到影响我的规模效应，而且你跌的比较多，我们觉得也会影响到你所谓的一个整体的竞争力。
我们对这个中低档产品的话，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进一步去促进提升价格的一些措施啊，比如说换包装，或者说改容量，或者
暂时没有。我们对存放可能我做一些改包装啊，改善存放的情况，但是对中低档我们其实中低档的竞争会比较少，中低档的消费者也是比较稳定，但是他会不会有新的客户群，有新的动力，我们觉得也中档还可以，低档的相对来说稳当一点。
明白明白。我前面好像有听您说过，说这个咱们其实现在锁原材料的这个价格基本都是锁一个范围，比如说铝材的这个价格也是锁一个范围，就我理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锁价的一个机制，如果说比如说纸箱铝材这些成本涨幅足够高的话，那还是一样会传导到公司的报表，需要去重新去和上游供应商去协商一个新的这个采购价格呀。
如果它再不上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它再谈，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现在还没，因为你现在刚刚停下嘛，那最后它怎么样，因为如果它持续的比如说几个月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两位数字的增长，那肯定要涨，但是我们在锁定的时候是年底，然后年底的时候已经反映到整个价格的情况。
哦，明白明白。哎，那像比如说能源成本或者说这个运输费用的话，是这种的话有锁吗？还是说这个就实时传导了？
没锁，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找第三方去做物流啊，我们也有其他的措施，就是说怎么去包括你用电车啊，这金融电动车啊这些，所以整体上面原油、油、汽油的价格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大。像我整体营业额大概整个运输费基本上大概只有一个单位数字。
一个什么？我刚才没听清。
整个运输费，像我整体的营业额大概只有一个单位数字这个情况。运输费用像我、运输费用率大概是一个单位数字这个情况。
明白。哎，单位数也挺高的，就我们这么大体量。哎，那如果说我们下半年这些价格都还是有压力的话，会考虑提价吗？
所以你前提你就觉得已经很高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你是承担中间的波动，而不是整个所谓的单位数字的一个波动的影响。我不是没事，总归我总结一句，简单一句就是说，我觉得整个油价现在的情况对我的影响不大，如果它未来几个月持续大幅上涨，到时候再说。
好的好的，明白。然后您反而从目前节点来看，全年的话啤酒业务的毛利率还是比较稳定的，对吧？
刚才说了是。
明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还是想请教一下，就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一些内部的，比如说官场呀这一些，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应该是59家工厂，然后产能，其实产能利用率的话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的嘛，就我不知道后续的话我们公司有没有考虑过一些内部的官场去提效啊之类的。
可以官场，但是我们很早人说过，官场已经不是说我们提升效益的一个主要的措施，现在最大的问题，整个所谓的产能使用率，这个计算的方法最大的一个情况是你开源的问题。你现在去整合，你整合的时候，地方政府怎么想，然后你能不能够你整个整合，你花的这个基本性技术都不容易。而且现在的一些小厂，你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做很多的所谓的一些有限生产啊，小众的。小批量的一个生产啊，这些如果你放到大厂里面，我要生产线要调整，我专门放到一个小厂的时候，有一些小厂啊，不是所有小厂都可以这样做，有一些小厂可以做的就是说，它连生产线的调整都不需要调，直接整个工厂就生产某一批次某一些产品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通过官场来提升效益的话，可以官就官。关不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明白明白。 好的，我这个啤酒业务的话，我就先问。哎，对，还有一个就是管理层方面，就我看新的管理层其实也上任超过半年了嘛，就我不知道说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内部的管理风格呀，包括说决策机制有没有说产生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战略的这种执行的效率啊，包括速度啊，或者说这种渠道市场方面的一些侧重啊，这些有没有差异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分享一下？对。
我们15规划里面其中三个大的方向，就是第一就是说做高端化，继续的做高端化。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些差异化的产品组合，我们要进一步丰富。第三个就是说广东地区这个发展。整个15规划跟之前的情况的话，我觉得高端化还是延续的。我们大的方向啤酒白酒琵琶上赋能以及白酒是第二增长曲线，其实全部都没有改变过，包括了我刚才说了增长是第一层的都没有改变过。改变的包括了我们特别强调的这些小众化差异化的产品组合呢，包括了我们更积极的更灵活的去拥抱这个所谓的有改变，就是说这些大家风啊，包括了这些贴牌酒啊，这些也包括了我们对广东的台湾区的发展一步的重视，也是都是因为市场的一个变化所带来的一个改变。跟管理层跟管理团队这个改变有没有说管理团队改变了所以以前的发展不多以后我们重新调过，没有这个改变，我们还是延续侯总以及之前的管理团队他们的想法。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策略不是说跟着一个人去走，我们的策略是我们分析了市场的一个情况，分析了包括了国内以及国际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做出一个策略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谈策略的话都是强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数据，然后就基于这一两个月的数据的一个变化，然后你们问一大堆的理由，问一大堆的因为这个数据的一个变化了，所以我们的稳步向好了什么东西。数据是一个结果，数据不是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这边来说的话，整体上面市场的感觉新的管理层会更务实一点，更集中在做业务，怎么把业务做的极致化，以及怎么把业务做好。所以现在的管理团队，尤其是现在的董事会主席出来谈话的出来媒体的采访的话，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少。其实除了这个，我不觉得有什么大的一个改变，大的区别。
嗯，明白。好的，然后我再跟您请教一下那白酒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您前面有说这个商誉的减值其实也是我们审慎的一个判断，我不知道这个的话是对于这个未来五年的这个预测之后做的一个减值呢，还是说就是其实我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敏感性的分析，比如说假设就是悲观的情况发生了，收入和利润有下滑多少，还是会再次的这个触发减值呢？
减值呢是说某一个点的一个判断，所以说它对于未来的一个预判，然后借鉴到现在的现金流跟现在里头的账上的这个所谓的资产的这个商誉的减值商誉的一个价值的情况做比较。所以整体上面我们已经预判了未来五年我们自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希望白酒业务是26年能够稳住，然后27、28年能够有一点我们的业务强调是我们的业务。当然我知道市场对白酒现在尤其是近期发生的情况，大家会对白酒觉得非常非常悲观。但是大家也理解实际上白酒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个白酒公司会产生巨大的亏损。它的行业特性就是说它会不会有很多的工厂，有很多的 CapEx。其实它的 CapEx 是一个周期性的，它不是我其实投，不是的。你现在它不投，对于它的所谓的储备的老酒的能力多少的一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对它现在的营运就是说影响没那么大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说白酒这个业务你工厂数目不多， 其实我们业务每一个生产的业务最其中最大的一头的费用就是员工费用，它的员工费用相对于啤酒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属于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所以它最大的费用，白酒行业最大的费用就是去投放一些跟销售相关的一些外企推广相关的一些费用。那如果假如说最极端的情况你开不了源，那你也不应该投那么多，你开得了源我也是你投了，我如果你说你要信心投了，然后某程度上你的营业额都应该能够出来。所以我们说其实不单看这个白酒业务啊，其实你看我们绝大部分的中国的啤酒公司他们出业绩，半年报，去年半年报也好，全年报也好，今年一季度也好，高端化啤酒高端化慢了一点，但是对于各个公司它的利润有没有受到重大的影响，大家可以看一看利润没影响的，所以大家都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怎么去提升它的成本费用的效益。所以同样的概念就是说，我觉得白酒这个行业当年它现在是经历过一个类似于啤酒十几二十年之前的一个所谓的容量已经没有增加，然后要转到高端化的一个情况。当然白酒现在的行业的改变不是说高端化的问不是说高端化的事情，而是说是一个之前的商业的模式从商务宴请然后转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些所谓的一个家庭消费啊，个人消费啊，或者是实际的动销的情况为主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它肯定是需要经过一些变化。但是结果变化的途中，你说我们的白酒业务有多大，去年呢的营业额呢就只要去到14-15亿，然后利润就更少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像人家一条就营业300亿，利润一条就150亿，我们300亿跟150亿是什么概念，是把我整个公司都调掉了。所以你说它的规模当然大，它的转身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虑。但是对我们来说，你说我要做几亿，半年做几亿的这个业务，那你说我要挖掘几个亿，比如说我在一个城市里边，我就集中在一两个城市，然后把它的做实这个是一两个城市，因为地方当他同意用我们的酒，当他的当地的消费者认同用我们的酒，那你整个他的盈利的情况的话，就实际上没有说那么大的一个压力的。所以当年也包括了我们去开拓，刚才说了开拓华人基地、华人万象生活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客户，他的用酒的需求，包括了住宅啊，包括了商务啊，这些商业的住的住户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不要把我们看到人家那么大，我也是影响了当年我们有受到行业的影响啊，我不是说没影响啊，但是我们的数字基本上不是那么大的。所以你说要其实我最大的就是当初买的价格，当初买带来的一个基本这个价格，因为我们拿控股权，以及我们当时是买疫情复苏所带来的一个预期这个情况。所以整体上面来说的话，大家不要觉得哎你要跌到10个点，跌到20个点就一定要考虑点子。实际上我们的业务是比较小，所以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灵活的程度也相对来说的话可以比较大。所以延伸到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基于我达不到这个标，因为我重新已经做了剪辑，所以我重新去看未来的情况。你比如说打入市场，因为4月30号的情况，然后市场的营运量进一步的变差，那结果是行业共生的问题，大家都要面对。但是现在我们自身的一些既有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也是既有的一些需要优化的一些情况，我们现在都陆陆续续在做。所以我们四月份的情况会比一季度情况会略微好一点，但是我刚才就说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努力，但是也不是去到一个绝望的，然后我是不是我减完我减值了，全部减完了，市场的想法就是说减完了就立刻去出进了，然后之后就好，不是的。 业务上面对我们来说最关键是什么？你减完，你再进一步减值，等于你的业务，你的发展策略还是不到位，还是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对我们来说的话，反而你说我啤酒的商誉有没有很多？我啤酒的商誉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可能没有留意，我过去收购，因为我过去收购南建，我都带来很多的商誉，但是一直来说我没问题啊。因为什么？因为我的业务发展，业务发展顺利，所以不要想去说，哎，你现在还要几级？所以我觉得呢，你现在还没出去，还是有风险。风险不是来自于减值多少，不是来自于我的商誉多少，风险是来自于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掌握到这个白酒业务发展的策略。
嗯，明白。哎，我们现在的话，整体白酒的库存应该也还是比较合理的，就现在这个。
合理啊？你觉得行业哪一个有合理啊？人家调节莫大的数合不合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合理。总之我觉得我刚才就说了，整个渠道库存会不会现在去了渠道库存，积极的去了渠道库存，尤其是第二梯队，积极的去掉渠道库存，就等于你的业务好，没关系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茅台已经涨的比较多的价，你现在去了渠道库存，第一，他会不会你作为经销商，你想一想，你会不会积极的去做？会不会积极的啊？我因为去了，所以我积极你了，然后接近要跟你买了这么多。第二个的话，现在我买的时候是不是我拿了基金了？我是不是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考虑？同一个钱，我花在茅台，花在五仁店，还是花在你这边？所以对我们来说，关键不是在所谓的一个渠道库存，渠道库存你怎么样没有那么快消化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要真真正正帮他怎么去帮助他动效起来，这个才是关键。
对，
当然我说这句话，这话啊，对你们来说的话，你可能听了之后好像没有直接啊拿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做业务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做业务不是说为了一个月两个月数据，我可以同行也是，有时候同行也可能有这些考虑，但是我们现在我刚才说了，现在管理层会更务实，真真正正我们是怎么把中长期把业务做好，这个才是关键。要不是我今天做得好，你就明天跟我说，哎，因为你今天做得好，所以你零高技术了，然后我做得不好，你就说钱我准备了，我做什么市场都会受负面的。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说什么啊，我去到过去这么多，实际上我能够把业务的所谓的一个白酒业务的第一，白酒对我的影响理论上来说应该没有那么大，也实际上也应该没有那么大，现在已经比我们想象的来得大，所以我们今年要尽力就是找更多的不同的路径，包括了哪怕是同一个路径，我们也要跟好龙头或者是跟他们有一点点不一样，然后去把我们的业务做稳，这个才是重点。
明白，好的。我这边在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你有没有能不能给一个就比如说中长期的一个分红率的一个规划，然后大概分红率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刚才里面也说长远达到70%以上。
对这个的话，有预计什么时候能达到吗？我刚才可能听漏了。对，
15%里面争取吧。没有，就看情况了。我们肯定是，我刚才说了，肯定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GPS 增长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感谢。然后我这边暂时没有问题了，看看线上的投资者没有别的问题。麻烦会议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Kevin 总，我看线上也没有别的投资者提问了，那不然的话就今天就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交流和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分享了。
好的好的，好。
好的，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就是及时的跟您跟踪，那今天的话就感谢您的时间和分享。好，那我们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好，谢谢各位，好好，拜拜，再见。
嗯，谢谢Kevin总，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